我们先来感恩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再次赞美你，再次来感谢你，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降下雨水，有春雨有秋雨，主常常滋润这片大地。主，帮助我们起来当尽自己的责任，就是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常常起来献祭。主，我们相信复兴就要临到台湾。主，我们祷告也让今天早上我们每个人心是渴慕这位大君王，你来做宝座，你来当我们的主人，永远掌权。我们要听从你的话，是给我们一个聆听的耳、受教的心，也求告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使我们明白这本圣经，并且你是一位好神，让我们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，让我们早早预备迎接主的再来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今天来到最后一章了哈。撒加利亚呢，他是神必纪念的意思，耶和华必纪念，因为在当时他们要重建圣殿，遇到很多的艰难，所以整个犹太呢、犹大呢，他们就手就软了。后来神就差派了先知去来鼓励他们。那另外一个这个犹大这个撒加利亚就是另外一个先知，他就起来看异象，并且把神的心意颁布得清清楚楚。好，你看到今天来到第十四章哈，来到结论的地方，讲到什么呢？这个主题叫耶稣基督是全地的主。耶稣基督是全地的主，他要成为全地的主，有个前提就是他会再回来，耶稣会复临的，会再回来的。我们要明白，到了第十三章，你看到耶稣的宝血洁净整个耶路撒冷，整个都分别为圣了。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。好，特别到第十三章的时候，你要看到第二节的地方，我们再复习一下。万军耶和华说，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，不再被人纪念，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。你知道我们在末世的时候要注意三个很特别的，有说人是灵界也是人物之音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敌基督。敌基督呢，所有人都要去拜他，然后呢，他像基督，但是他是敌基督，他会在基督里面，好像就基督的群体里面就长出来了。要注意这件事情哦，这个事情呢，很可能发生在美国，看起来是基督教的国家，但是会出现敌基督出现，他呢会像一个特别的一个人一样，非常的有能力，很有智慧，很有聪明，很有权柄，会掌管整个全世界，大家都听从他的，要注意这件事情。然后呢，所有拜他都会写666在当中，敌基督后来就冒出他自己的真相出来，他是专门在敌基督的。所以要注意这个。那在应该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敌基督，就是海兽会出现，海上的兽，那个兽就讲敌基督。另外呢，还有地上的兽是什么呢？就讲第二个假先知。假先知呢，看起来是先知，他外表就像先知，也穿了骆驼毛的衣服，像先知，外在都是也说发预言的，但是很多人就会跟随他。他就在什么这个好像基督教里面的就长出来的啊，就是先知嘛，五重知识都有嘛，旧都有先知嘛，所以看起来很像，事实上就不是。所以在末世的时候，就你注意海兽，还有一个地兽，地兽呢就是假先知，大家注意到这件事情。另外就是污秽的灵是指什么呢？就是 dragon 那条龙啊，他专门在污染，过去专门在做污染的事情。所以大家注意到龙呢，就代表魔鬼跟撒旦，这在启示录十二章很清楚告诉我们。所以你看到十二章都讲到十三章讲到这三个特别的角色会出现，大家要明白。但是不要担心，耶稣的宝血胜过这一切，只要我们坚持到底，跟随到底，都能够胜过这些兽，胜过这些龙，大家要知道。所以你会去看一下启示录，知道其实无论是旧约新约都要去看，旧约打下根基，新约呢看见真相，所以明明白白的旧约新约都是神的话，不能只是我读旧约或者我只要新约就好了，两本都是要，这是神告诉我们，新约旧约都是神的话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十四章了。好，我们从第一节先念到第三节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你的财物必被抢掠，在你中间分散，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，城必被攻取，房屋被抢夺，妇女被玷污，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，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减除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，好像从前征战一样。
好，这边讲到十四章第一节，耶和华日子临近，画起来，耶和华的日子，有一个日子很特别的， 我们在世上有很多日子，哦，有什么日子，什么日子，什么日子。但是最重日子对基督徒来讲，请记得有一个日子叫耶和华的日子，代表那个日子很特殊，耶稣基督要再回来，那个特殊日子，请大家不要忽略，常常知道那一天比今天更加靠近那一天了。所以要记得日子越来越近，我们更需要警醒，那个日子叫做耶和华的日子。好，他说临近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好，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，你的财物，你是指谁呢？就是犹大国，这是以色列百姓呢，就今日的以色列，你的财物必被抢夺，被抢掠掉。你的财物为什么会被抢夺呢？我们不要忘记神呢，就特别跟这以色列百姓立约，所以犹太人很聪明啊。我们已经讲过，犹太人呢是全世界占财富20%都是他们拿的。你看诺贝尔奖金各方面，他们就很特殊啊，很会赚钱，很有那种赚钱的那种鼻子，一闻到钱在哪边，他们就知道的，很会赚钱的，很聪明啊。上帝也给他们怎么被高升起来，所以他们财务非常多，非常丰富，整个全球呢，哇，他们占了非常多。但是那一天来到的时候，就看到很多人会围攻他们，这么告诉我们说会聚集的万国，有人预言大概10国以上的国家会连结在一起，变成个联盟，大家围绕耶路撒冷，要来攻破耶路撒冷。为什么要去攻他呢？因为里面太多的财物，金银财宝都在犹太的当中，所以他们就去攻击他。好，那攻击的时候就有这抢夺的事发生，在中间就分散了，大家就流窜。这边讲到这个，好，那这个万国呢会跟耶路撒冷来征战，城必被攻取，房屋被什么抢夺，妇女被玷污，城民中一半都被掳去，剩下的民扔在城中不致剪除，所以有一半以上呢都会逃兵啊，一半以上都被掳掠受伤啊，逃来逃去，就这个情况发生。这种事情会发生，肯定会发生，肯定发生。大家记得要为耶路撒冷来祷告，这是末世一定会发生的最大的征战。耶稣再回来日子为止，中心就是要除掉耶路撒冷。这种事情呢，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嘛。巴勒斯坦没有一日是平安的，到如今都是如此，而且战争越来越累，那个累积的那种仇恨越来越深厚，请大家注意到。好，第二个第三节讲到，那时就是那个日子的时候呢，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。画起来，耶和华必出去，代表神呢会出手，神看顾耶路撒冷，他不会白白让他们受苦。虽然有人被掳掠了，虽然有人被玷污了，受抢劫了，但是神会看顾，神会出手跟那些国征战。这是联盟的国家，他们呢带着各样武器来这个打耶路撒冷啊。但是发觉到神会出手，像过去呢保护耶路撒冷一样，过去曾经有这个很多人围攻耶路撒冷啊。那我们最近就知道了，1948年的复国有没有？耶路撒冷就重新的复国，以色列重新复国，这神特别的恩宠。6日战争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是最近的，神的工作很奇妙，哇，这是天使天君来为以色列征战嘛？这些呢会像过去一样，神会眷顾他的国家，眷顾以色列百姓，这要很清楚的。好，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发生战乱，发生抢夺，发生围攻，发生了各国联盟在一起就要打耶路撒冷。因为耶路撒冷呢是非常富足的，耶路撒冷很多的财宝在当中，这个呢一定会发生的事情，因为以国非常富有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，我们继续延续下去。那一天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只是这样子吗？我们看到4到8节，反败为胜开始了，开始一起读来。
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面前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，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。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，那日必没有光，三光必退缩，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，不是白昼，也不是黑夜，到了晚上才有光明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，一半往东海流，一半往西海流，冬夏都是如此。
好， 这边就好，第二段是从第十节到第八节。他说那一天又发生什么事呢？他的脚，那他是指谁呢？讲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会再回来的，他来的时候他必站在耶路撒冷面朝东的橄榄山上。画起来，橄榄山，不要忘记耶稣升天之前就在橄榄山。他说我怎么去也怎么样回来，他回来同样的山呢，就是橄榄山。耶稣在受痛苦的时候也跑到橄榄山，在客西那尼园去祷告。不要忘记橄榄山是一个特别一个记号，所以这个山呢是神要降临的地方，橄榄山呢是这个要迎接耶稣再来的山上。所以请弟兄姐妹记得，不要随便听一些异端讲说啊，耶稣在哪边的啦，那个山就是啦，哇，这个锡安山也是啦，到处很多地方是这个很多的山，耶稣就是要回来的。你要不要听清楚这边说哪个地方？橄榄山，很清楚。所以人不要以为这个就对了，自己想着很多异端都骗我们，所以你一定要查经，在哪个地方？橄榄山。神啊，耶稣怎么去就怎么回来，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，不是你们家后院的橄榄区啊，你是你们记得是神所定的地方，是神约的地方，叫做橄榄山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分别异端呢，一定要好好读圣经，要清清楚楚，不要人家乱讲就对了哈。好，另外要注意一下，这边讲说基督会出现哈，那基督出现的时候哪时候呢？神说那一日，所以现在说已经基督出现的，你要记得都是错的。其实在耶路撒冷，我听过了，在几年前有人说基督在耶路撒冷就讲自己是基督，超过100多个人说他已经回来了啦。那现在我们大陆也跑到我们这边来，要东方闪电，有没有？他叫女基督，他已经回来了，是的，他已经回来了。所以我们要查经，这边都乱讲，讲清楚吗？不要随便就讲就是了，有神迹其实都是这边说那一日发生的事情，我们要清清楚楚。那一天呢，基督才会再回来，他的脚踏在哪个地？站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。好，这山呢会发生什么事？有极大的地震发生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从东至西成为极大的峡谷。我看到这吗？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，代表什么？发生大地震一样的时候，山就挪开了，看到吗？变成两半哦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印记啊，这个证据在当中。注意一下，会大地震发生，就是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地都会大地震。地震到什么地步呢？第五节来读呗，请来，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，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
地震一样。
画起来，逃避什么？大地震哦，你可以去研读一下历史有没有发生的大地震，山都挪移了，而且分为两半。耶和华我的神必什么降临？画起来，神必降临，神一定会再回来。我再讲一遍，耶稣肯定会再回来。如果你到一些教会呢，不相信耶稣再回来，你不要去聚会，肯定是异端。这耶稣不会来，2000多年都没有再来嘛，所以平平安的过日子，这些都是异端。不要以为这个就是了，错，一定是异端。神说他必什么再回来，神必临降临哦，有一切的圣者同来，把圣者圈起来。圣者有两个解释。一个解释什么呢？就是过去相信上帝、真心跟随主的基督徒，他们会怎么样？灵魂会跟耶稣一起回来。等于说，你的至亲啊，你的阿公阿嬷啊，甚至你的爸爸妈妈回天家的，都会跟耶稣一起回来啊。那是我们呢，在地上的呢，就同时间会升到天上去，那个叫被提。好，死的呢，从死里复活。回来了，活的呢从地上被提跟耶稣重逢了，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。好，这边说有一切的圣者同来，还有圣者是指什么？一切，有人翻译说还有一些天使啦，一些天使也是圣者，他们都会一起回到这个地上。耶稣基督带着圣者，带着圣徒回到耶路撒冷，这日子一定会发生，这是圣经明明记载的哦，明明记载的。所以我们如果有这盼望呢，我们就充满了喜乐，继续在地上过得胜的日子。好，他必叫你，有一切圣者一定会同来。好，第六节大声读来，那一日没有光，三光必退缩，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，不是白昼，也是不是黑夜，到了晚上
才有光明。
好，那天发生的时候没有什么光， 忽然间全部都黑暗，然后呢讲到三光必退缩。这有两种翻译，三光是指什么呢？月亮、太阳、星星，忽然间全部笼罩了。像耶稣他在被挂在十字架上，忽然间呢天都黑暗了，什么光都没有，笼罩整个大地。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忽然间无论是日光、月光、星光都全部黑暗了，就不见了。因为只有一个光会进来，叫做耶稣基督，他要成为我们永远的光。看到启示的告诉我们说，那时候耶和华的荣耀要充满遍地，神要成为我们的荣光啊！神就是荣光了，不再有日光灯光，这都不需要了，完全是被神的荣光充满住哈。另外呢，这边另外要解释什么呢？他说那日再回来的时候，三光必退休是指什么呢？没有云啊，没有什么光，接下来呢，没有能，也没有什么雾啊，没有霜啊 ，frost 这个字英文叫什么 ？coat and frost 是什么？霜的意思，代表什么呢？能呢？还是寒冷呢，或是霜呢，都不见了，代表没有这些啊，这些什么寒冷日子了，都变成很温暖了，上帝会非常的祝福啊。所以那一天呢，有神的光，那一天呢，充满了温暖在当中，不再有寒冷，不再结霜的意思。这是啊，你看到英文的翻译讲到这个哈，让大家知道一下。好，接下来那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这边说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，不是白昼，也不是黑夜，到了晚上才有光明，代表说全宇宙呢，只有被神的荣耀所充满，他的荣光充满遍地，包括地上都是。好，第八节，那日还有发生什么？必有活水化起来，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，一半往东海流，一半往西海流，东下都是如此。必有什么？活水。你看到启示录最后一章，神的宝座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有什么？活水流出来。哦，这个活水呢，是代表生命的活水，也代表圣灵的活水。流到的地方呢，那地方就充满生命力。两边呢都有生命树，生命树呢每个月都会结出生命的果子跟叶子，能够医治万民。好，活水涌流啊，这是那一天会发生的事情啊，不再有这些枯干，不再有这些死亡，不再有这些咒诅在当中。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整个大地会带来极大的改变，叫新耶路撒冷，或叫做新天新地，很多的祝福就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第九节到第十一节，我们读北京。
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，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，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。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，要变为亚拉巴。耶路撒冷必人居高位，就是从便雅悯人到第一门之处，又到角门，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酒榨，人必住在其中，不再有咒诅。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。
好，这些第三段的第三段，那一天发生什么事啊？耶稣基督再回来，无论是在天界、灵界，都产生极大的震动。好，接下来说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，画起来。必做全地的王，所以你看到从第一节一直到现在了，必这个字出现很多次，有没有？代表说这个事情一定会实现的，一定会发生的，一定会成就的。这边说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，耶稣基督他会来做什么呢？他要做王。我再讲一遍，耶稣基督再回来是要做王的。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像一个小 baby 一样诞生在马槽当中，非常卑微啊，是木匠的儿子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不再是卑卑微微，是荣耀的君王再回来了。所以我们要感恩，谢谢主，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是荣耀的身份再回来。我们要预备好啊，被耶稣所迎娶，预备好迎接他再回来。他是全地的王。什么叫全地？所有的万国都要被他统治了。美国、法国、英国，所有的万国，你想到的国家都要被耶稣所统治。耶稣要成为万国的大君王，那一天一定会来到。哦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，不要妥协。不管我们国家如何，请记得有一天会被谁统治啊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，也不要怕那些强国，因为一天都要伏在万王之王的权柄底下。这边说他必做全地的王，那一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，英文叫 only， 他是唯一的了，他是唯一的王，没有其他王的，就是他了。 这是那一日会来到的时候，感谢主啦。每次想到这我都很开心，不要太在乎政治怎么样了。有一天呢，最好的王就是耶稣基督，他会统治万民的，阿们，他是最好的王。这国家怎么样呢？请记得有一个王等着我来啊，来等着我们来统治这全世界。他来的时候一定是天下太平啊，一定是最好的方式在统治啊。那也不要忽略，继续为我们中华民国祷告哈。好，他呢是独一的，接下来他的名字是独一无二的。好，他的名字我们很少被启示，他的名字叫 Only， 我们很少明白的。我们大陆知道什么？他是耶稣吗？是不是？哦，他是好牧者吗？哦啊，他是生命的活水吗？但是我们很少知道他 Only， 他是唯一的。请你常常祷告，他是唯一的。全世界没有第二个王了，全世界没有第二个神了，他是唯一的。他叫 Only， 他的本质就是唯一的。请记得这个事情，离开他我们什么都不能。所以我们要感恩他的名字是独一无二，就是 only 的意思。第十节，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全地哦，整个耶路撒冷大地哦，从加巴在耶路撒冷的东北的地方哈，还有南方的临门哦，这个叫南方的临门，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西南的地方，都要变为什么亚拉巴？亚拉巴是指什么呢？他们本来是在山地，会变成平地，全部有发生一个大地震，或是发生一个很特别的改变，整个就耶路撒冷最高的地方了。其他呢都会变成什么？周遭呢都变成平地，不能高过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必居高位，把它圈起来，必居高位。其他的呢都会变成了平地，就是从便雅悯门第一个门之处，又到角门，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九站，代表耶路撒冷无论东西南北，这些呢都会变成什么平地啊？它会居高临下，整个就是这样子。神要特别高举耶路撒冷啊，因为它是大君王的城市啊，它的首都就是耶路撒冷，讲清楚吗？OK， 所以大家知道原来是这样子，神已经把这蓝图图像给我们看清楚了。神要高举耶路撒冷的四周呢，都会好像是夷为平地一样。好，十一节，人必住在其中，不再有咒诅。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。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征战已经止息了。耶稣为人征战，那时候住在耶路撒冷的必安然居住，不再有什么咒诅的翻译出来就是什么 destroy， 就是不再被摧毁了，不要再毁灭，没有这些战争的事了。因为耶路撒冷翻译就是平安的意思，耶路撒冷是平安的意思，神的降临呢会带来极大的平安，他的城市会平安，他的居民呢会平安，他就是平安的君王。不要忘记以赛亚讲到他就是和平的君，他就是君王，他是带来平安的主。所以感谢主啊，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太平叫耶稣掌权的地方，那个就是真正的平安。有耶稣掌权做宝座的地方，哇，那个国家就有福了，居民都有福了。好，这讲到整个耶路撒冷会带来极大的平安。前段讲到他的破坏，他的遭殃，他的摧毁，他被逼迫，但是看到这边反败为胜，因为耶稣回到耶路撒冷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些仇敌会发生什么事？十二节到十五节会发生很大的征战。我们看到十二节到十五节，预备，请。耶和华用
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，必是这样：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，肉必消没，眼在眶中干瘪，舌在口中溃烂。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，他们个人彼此揪住，举手攻击。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。那时四围各国的财物，就是许多金银衣服，必被收据。那临到马匹、骡子、骆驼、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，是与那灾殃一般。
好，这边来一段十二节到十五节，讲到整个仇敌啊，不仅是这个十国联军呢、还包括这些邻界都是一样。发生什么事呢？耶和华用灾殃攻击，画起来灾殃。这个灾呢，没有想得非常清楚，但是你看到结果，灾殃攻击耶路撒冷，跟他们征战的列国人，这些万国都来围攻，要抢夺嘛。要这些国家呢，看起来都用最顶端的科技哦， 这些都是尖端的武器哦，他们要来打平耶路撒冷。但是你看到吗？耶和华来攻击他们的时候，发生什么事？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，肉必消灭，肉必消灭。忽然间呢，脚的肉就不见了。哇，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攻击？很难想象哈、哦。OK， 再来呢，眼在眶中干瘪，整个眼球就落不落去啊，没看去。瞬间，再来呢，舌在口中什么溃烂？哇，我不知道想象这到底什么武器啊？但是如果用化学武器来讲，应该是那时候是没问题，现在也是如此啊，是不是？再来呢，核子武器是不是也是这样子？瞬间人就不见了。哦，所以这个。一定是可能发生的事，用现在来讲，只是没有用这个武器而已了。但是在神来讲呢，这种武器呢，太容易了，瞬间人呢就变成尘土了。神人本来就属于尘土，所以人在神面前怎么攻击神呢？这边说瞬间仇敌都这样子，肉就消灭了，然后呢，口中呢就溃烂，眼睛干瘪哦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武器在当中。神出手的时候是这样子哈，所以不用担心，神的武器是最高科技的，啊，神会保护他的子民啊。好，再来啊，那一天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的什么扰乱，只是这些仇敌会互相的个人彼此揪住，举手攻击啊，互相打自己了。互相砍自己了，啊，看不到什么耶路撒冷了，互砍自己，这种事情其实就发生过，有没有？啊，在过去的神在保护以色列百姓的时候，就发生这种事情了，仇敌互砍自己嘛，啊，互相的攻击自己，这个在历史上都发生过。好，接下来十四节，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什么征战，犹大国要起来征战，那时四围的各国的财物，就是许多金银衣服，必被收据。前面第一节讲到他们整个金银呢都被万国抢夺嘛，大家四散，现在反败为胜，反而神一出手的时候，这些仇敌呢都被攻败了，这些仇敌留下的金银财物都要留给犹大国，哦，这个叫反败为胜。好，接下来哦，还不止这样子，那临到马匹、骡子、骆驼、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啊这个灾殃。与那灾殃一样，这些人呢可能都是阿拉伯啦，我在想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全部揪在一起要打击耶路撒冷，因为阿拉伯有很多的骆驼嘛，很多骡子，那个整个中东啊，他们围困要来攻打啊，他们用各样的运输要来攻击耶路撒冷。那一天呢，这些马匹或者这些牲畜呢都跟人一样，瞬间肉就消灭了，灾殃哦，这边讲说跟那灾殃一样。所以看到吗，这个就是反败为胜，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这些万国呢都会看见，并且呢整个焦点都在耶稣的身上。好，最后我们看到十六节的地方，十六节到二十一了，预备，请。
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，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并守祝棚节。地上万族中，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，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。埃及族若不上来，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。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，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。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祝棚节之列国的刑罚。当那日，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。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，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，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，煮肉在其中。当那日，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，必不再有迦南人。
好，最后一段来，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，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。过去在攻击这些十几个国家，联盟要攻击以色列，结果呢攻不下，反而被打败，整个国家呢十几国呢都哇，原来我们攻击的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们就投降，并且承认他是 only， 他是唯一的王，降服在耶稣基督底下。接下来你看到吗？那些攻击呢，反而开始来敬拜耶稣， 敬拜上帝，敬拜这位唯一的真神，包括以色列百姓犹大人哦。我们看到前面第十二章都讲到，他们就哭，一家一家都在哭嘛，男也在哭，女的也在哭，皇家也在哭，祭司家也都在哭，所有人都在哭，因为过去把耶稣当成罪人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整个犹太人呢，他们都认罪并且悔改。接下来讲到说，万国呢也知道说啊，原来他是唯一的真神。这些面被毁灭的万国呢，都承认他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唯一的真神。所以这边说，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剩下的这些列国呢，他们年年必来敬拜大君王，把他敬拜化起来，年年都会来，万国都会来朝拜这位大君王呢，每年都会上来，每年哦。哦，看到这个大君王呢，就在耶路撒冷，而且他们上来之后要守一个节，叫做祝棚节。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主要三大节庆就是逾越节、五旬节，还有什么祝棚节。这三大节庆呢，有一个节叫祝棚节，一定要上来，要纪念上帝怎么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在旷野日子要想念这些，然后呢欢庆赞美这位上帝，然后来呢每个人都带了各样的宝物，然后来贡献献在上帝面前，那个叫做敬拜。这个事情呢，哇，你可以想看吗？万国都来朝拜上帝，都来敬拜上帝，这是何等壮观呢？哇，何等伟大的神，这个是很荣耀的事情哦。好，第十七节，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的耶和华的，必无雨降临在地上。画起来，必无降雨。这边讲到说必无雨降，必无雨降，必无雨降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不会有水嘛，然后呢一定是产生旱灾嘛，旱灾你就没有东西吃了，都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另外一个解释请大家注意一下，敬拜跟雨水是有直接关系，你发现这个敬拜跟雨水是有关系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啊，向上敬拜，向下就有什么神的春雨秋雨会降临。为什么要拿这些去敬拜上帝？因为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的神，他是祝福大地的神，所以每年都要回来感谢，要在神面前拿起你农作物，要献在神的面前，把牛羊献在神面前，从旧约到如今都是如此。教会们要起来敬拜赞美，哪个地方有敬拜赞美，哪个地方就神的同在跟祝福，有神的春雨秋雨会及时降临在当中，你所做的工作就会发旺。所以祭司们不要懒惰，每天起来要在你的家敬拜神，晚上睡觉起来要起来敬拜神，到你在那边上班的时候，如果可以的话就筑坛献祭，你在学校也可以筑坛献祭，到了地方都可以的，越多的筑坛献祭，神的雨水就会降临在当中，你所耕耘的就能够发芽，有三十、六十、一百倍的过程在当中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懒于敬拜，因为敬拜跟天有关系的，地上敬拜，天上的雨水就会降临，会滋润你所做的工作。所以大家起来都要发挥那君尊祭司的工作。这边说那一天来到耶稣基督当王的时候，直接还要来到这边敬拜，不敬拜的话是没有雨水的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些。好，接下来十八节，埃及族，画起来，埃及族，埃及变成个民族了，你看到吗？埃及族若不上来，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。请问耶稣有没有接纳各族的族群啊？有啊，他不是说只要耶路撒冷啊，然后以色列百姓，他各族他都接受。请问中华民族他接不接受啊？接受，一样的。埃及族若不上来，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，还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，耶和华必用这灾攻击他们。哪一灾呢？就是没有雨水了，这雨水不降在埃及呢，全部都是干旱。哦，原来神掌管全地了，所以你整个宇宙啊，或者说啊，整个大地的气候都在神的手中，也不用担心太冷啦、太热了，因为神在谁在掌管呢？这位上帝。哦，神要我们知道，原来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的，神所祝福的，但是我们要懂得感恩，每年都要来献上感谢的祭，要来赞美这位神。好，再来哦，我们看到这地方，来二十节，当那日，好，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，耶和华殿内的锅必祭坛前的锅碗一样。好，当那一天哦，有发生什么事呢？马的铃铛上必归耶和华 为圣。我们知道啊，在啊这个阿拉伯世界，他们都常常骑马嘛，哈，马呢会带了很多的铃铛。这铃铛特别呢，有几个字出现，叫“归耶和华为圣”的这句话，好，英文叫 “Holy to the Lord”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要归耶和华为圣，所有的人都是圣洁的，所有的都要归给神，是属于神的，而且他是一位圣洁的神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整个到最后，我们要认清楚，神的国叫做圣洁的国度，这些民呢叫做圣民啊，所有的都要圣洁。如果没有圣洁的话，不能朝见神的面。不管你是谁，都要归耶和华为圣。另外一个字哈，在归耶和华为圣啊，我们在读生命之前曾经读过，是谁会归耶和华为圣呢？就是大祭司，他的帽子上有写个“归耶和华为圣”，代表呢你是属于他的，我们一辈子都是属于他的。我们知道他是君王，他是我们的主宰，他就是那位万王之王。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所想的，都要归给他。不要觉得他是只是祝福我的，我是属于他的，我活着要为他，我人生的所有一切要让他做王做主。再讲一遍，那个叫做归耶和华为圣，不是只是代表圣洁纯洁而已，而是归那个字很重要，你是属于他的啦，你人生所有的一切都要归给他。应用在我们现在，我再讲一遍，神要做王，要让你归耶和华为圣，就是很简单，你说的一切都要完全让他掌管，叫 Lordship， 他是主宰，包括正面跟负面。正面当然是顺利的时候，负面呢不顺利的时候，产生你的情绪都要给他掌管，包括你想发脾气要让他掌管，包括你常常忧虑，继续在忧虑遭遇下去要让他掌管，所有的一切都要让他掌管，叫归耶和华为圣。这个叫归耶和华为圣啊，要交给他。敬拜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直交出去叫做敬拜嘛，献出去叫做敬拜嘛。要怎么样？如果你要遇见神，我再讲一遍，交出去。来到教会，你可能带了20个重担来，有很多孩子的、家庭的、困难的、忧虑的、情绪的，很多。每次敬拜的时候，就是一直在交，越交呢，你就是归耶和华为圣。阿们。所以不要只是啊来蒙受祝福，但是很多东西我都自己抓住。不愿意给，那不叫真敬拜。真敬拜就是一个一个都交出去了，越交出去你越容易遇见神。最后你看到这个字归耶和华为圣，有没有放大？你的圣经有放大吗？有吗？为什么要放大？有没有想过？因为很难。再来呢，人常去看着就过去，就看大字给你看了，这个很重要，我们常会忽略。为什么放那么大？是不是印错了？可是每本都这样子啊，干不起来呢？因为很难，我们常常忘记他是主人，我们还在做主做王啊。好的我就顺服，不好的我就不愿意顺服。其实讲穿了，这也是全宇宙里面第一桩罪，是什么呢？骄傲。撒旦骄傲，然后呢骄傲会带来什么？悖逆。悖逆会带来什么？背叛。所以放那么大，归耶和华为圣。哪时候我们会骄傲？很穷的时候吗？很困苦的时候吗？两袖清风的时候吗？哪时候我们会骄傲？跟你得恩典的时候很有关系，跟你很有恩赐的时候很有关系。请问撒旦是很穷的时候就悖逆吗？ No， 他如此的美丽，他全身上下各样宝石一定比你多多了，什么蓝宝石、金宝石，什么一大堆，是不是？而且他各样的古笛乐器他都会吹，他就是那个遮盖约柜的基督伯，但是他里面却有骄傲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到处贸易，贸易的翻译就是挑拨离间的意思，到处跟那个三分之一不满的天使跟他们纠团呢、啊、 告诉他们，你们被造，上帝没有完全爱你们。你恩赐这么多，可是你位置跟你恩赐没有划等号，你应该更高。就不断地做挑拨离间的工作，到最后呢，就形成了大家一起什么背叛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耶稣说，我曾经看过撒旦像闪电什么被击落在地上，三分之一嘛，归耶和华为圣。这样放大，这样清楚了没？这不是突兀啊，怎么我的字怎么比较大？要告诉我们大家，要记得他是万王之王，所有人都要听从他，学习顺服。阿们。耶稣基督他既然是万王之王，他为什么要谦卑成为人的样子？让我们学习，可以的，可以谦卑。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，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，他说自取谦卑啊，谦卑请记得是你要自取谦卑，你不能跟神说祷告啊，主啊让我谦卑吧。主说谦卑是你的决定，不是我的决定。谦卑是你要下定决心，谦卑不是情绪，谦卑是什么呢？你的意愿。所以不是祷告唱诗歌，主啊让我谦卑，谦卑主让我谦卑，谦卑是你要做决定的，归耶和华为圣，让他做主做王。为了祝福大家，原来以撒加利亚说到最后是指这个，原来一切都要记得他要来当王了。阿们。我鼓励大家开始学习顺服，我们当王太久了啦，自我老我当王很久了，不容易哦。但是我们学习，有一天他要掌权，我们现在就操练，主啊让我能够成为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。看这边最后来，十字架每次看的时候有两个眼光，每一次看请记得两个眼光。第一个请记得，钉上去的应该是我，不是他。钉上去的应该是我，不是他。常常祷告这个事，是我该死的，但是他却代替我死。是我该受刑罚的，那个三个钉子是应该我受钉的，是我，不是他。把老我钉上去，你就会谦卑。你没有想到这个，就是因为看到自己很厉害。看这个，第二个眼光，谢谢他，谢谢他为我钉在十字架。很多人会第二个眼光，却没有第一个眼光。难怪耶稣说：“你要跟随我吗？请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不是背起主的十字架，是背起谁？自己吗？那个老我，应该是我们该去扛、该去死的。”但是我们老就是不死，神很难掌权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每一次来到十字架前就是仰望这个主啊，我该死，应该是我该死，但是你却代替我死，我们就会谦卑。我们来祷告。来，天父我感谢你，天父我们赞美你，主你帮助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，主你让我们看见，主你把这个字放这么大，就是归耶和华为圣。主我们知道你来到这世上第一次的时候是降卑成为人的样子，诞生在马槽，甚至在童女玛利亚的肚子出生。主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第二次再来不是这样子的，你是荣耀的那位大君王。主我们知道那日子越来越近，我们要预备好。主我们要成为心腹般的一个教会，祝福所有弟兄姐妹都知道耶稣基督掌权的。我们在地上日子就让主掌权吧，我们不要自己做王自己做主，你来做王做主，而且知道我们要起来敬拜。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必有雨水会降临，必有春雨秋雨会降临。愿你使用丰富教会，让我们在末后的时代中，我们重视神所重视的，我们看重神所看重的。主你所看重就是不愿一人 人沉沦，要人人都得救。主帮助我们起来还福音的债。你祝福丰富教会，凡有耳朵的都听进去，不要让自己再做王了。主，我们愿意起来与你来征战，因为征战一定会得胜。不管仇敌多少，有敌基督，有假先知，还有这龙到处在流窜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到权柄，就在地上捆绑，天上不要捆绑，地上释放，天上不要释放。我们要宣告丰富教会能够胜过阴间的门，阴间的权势不能大过丰富教会。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要宣告人人都是得胜的，有耶稣住在我们当中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，一起来祷告，来，一起来感恩，一起来赞美，谢谢耶稣。我把十字架高举起来，我们开口来赞美，来，哈利路亚。